mandarincorner.org。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现在呢，我在最受中国人欢迎的旅游国家之一泰国。虽然都是亚洲国家，但在文化上就有许多差异。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在泰国曼谷居住了十几年的台湾朋友，来聊聊他在泰国的生活，以及他所注意到的台湾和泰国的文化差异。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Jonathan， 来自台湾，现在住在曼谷。今天非常高兴来到 Ellen 的频道。你好，
谢谢你，非常荣幸有请到你。
不要这么说，你好。
你来泰国大概有多久了？
前后加起来近15年了。
一开始怎么会想到来这里？
其实我在台湾只完成我们叫专科学校，就是 Junior College， 然后就一直工作了大概4-5年，所以有一笔小的存款以后，那我妈那时候讨论说，哎，你要不要买车子啊干嘛，然后我说了，买个车子我只能在台湾开啊，我开不去这片海峡，我出国。对，我没想很多，然后那时候只是在杂志翻到我就读的那个学校有一些申请招生的资讯，那就试试看。所以从我开始看到资讯，包括申请学校送类的，只有大概3个月的时间。
学了什么专业？
我的专业是 fashion design， 服装设计背景的。我回台湾有短暂做一阵子。
现在是从事什么工作？
现在从事教学，就是华文教学。因为以前在台湾我也教过补习班。
我第一次来泰国的时候，因为泰语我只会一句，就是萨瓦迪卡。
萨瓦迪卡。
对。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不仅在讲泰语的时候会说卡，他们在讲中文跟英文的时候都会。
Club, 对。
就比如说我去一家餐厅吃饭，好结账的时候，他们会说 ,Thank you, 卡，拜拜卡。对。
卡字是一个语助词，就代表结尾的敬语的意思。有个卡字就代表你是有礼貌的。那女生就用卡，男生用 club。那如果你没卡也可以啦，语气好一点。但有时候遇到像我这么歪的人，嘴巴讲着卡，然后手里的动作不一定是这么卡。比如说我在市场很挤的时候，我买东西我要赶着出去，那前面就有一些小贩啊，一些阿姨慢慢逛慢慢走啊。泰语叫做 kotoka， 就是不好意思，就 excuse me、
kotoka
或是 kotonaka， 就更有礼貌了。我都会嘴巴 kotoka， 然后手里就把人家推开kotoka 要出去，就嘴巴 kotoka， 所以嘴里讲着卡，但心里没有那么卡。
诶，我很少看到泰国人赶时间。
很少，对，
基本上不会。因为我们会比较着急，哎呀，我要赶去某某地方。
对，
泰国人走路都是。
对，就这样，这个叫做。
每次都是散步。
对，这个叫泰语叫做 sabai， 或是
散
步，对，散步就 sabai， 轻轻松松，或是宅烟烟，冷静。嗯，不一定哦。泰国女生发起狠来也很厉害哦。真的发起狠来，那种市场在骂人的那个用词哦，如果你听得懂就觉得，哇，好凶狠。还看到女性摊主啊，就市场做小生意的，骂街还出来打人敲人的也会。
哦，是吗？
会，
这个有点颠覆了我对泰国人的观念。
他们凶很凶，我还看过两个女生情侣在街上抢一个男的，然后当场拉头发裹着。
两个女的抢一个男的。
对，讲到咖字，你就会想说笑嘛，对不对？不久前那个朋友看到一个泰国人，像都有20-30种不同的微笑，应该说什么时候都在笑，但那个笑有不同的意欲在，开心的笑、生气的笑、
嫉妒的笑，
不同的笑法代表不同的意思。
那你演示一下嫉妒的笑。
应该不是，所以我没办法当演员。嗯，嫉妒的笑就是，为什么设备这么多，为什么灯光这么美？他们就网络上你会看到，我看到朋友传给我的就是10几种、20几种在泰国不同的笑法。
所以他们是真的很喜欢笑。
我觉得
就是连伤心的时候都笑。
其实没有啊，这我觉得这是政府为了推广观光做的是一个特色出来哈，就是大家都会对你微笑。后来民间就为了调侃，我们哪有什么时候都在笑，就什么都一直。伤心，
而且都是这样子。
对，伤心，哭，生气，什么都在笑。对，
但巴黎就印尼巴黎也是说， 算是一个微笑比较多的地方。
地方，
他们那边的人也是，就真的是你在机场在哪里，他们都是对着你笑。但是他们的笑虽然说感觉那个微笑很大，但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假，就是很专业的、那个、
专业的笑，对，工作对专业自然的对
对，皮笑肉不笑那种，
对对对，
然后哇，
那应该是刚打完肉毒，还来不及恢复，
对，就这样
会这样子笑，对。
这边的整容行业是不是也很
兴盛？很兴盛。十几年前我刚到的时候，就有间接接触到朋友要来，哇，第一次看到那种，我们台湾讲小针美容啊、哦，就是那种比较
微整形，
微整形，但是小针来讲就代表可能不是合法的，然后他们就会自己会进口一些不管 Botox 啦或是什么那些药来打，然后我去看那个诊所，哇，很辉煌耶，整个 lobby 大厅有各个中外韩日韩的艺人照片，然后会让你看说你今天你哪边想整的像什么哪个那样子，有没有，就你就可以选
哪一款，
对，哪一款，对，没错。
泰国人喜欢整形吗？
哦，喜欢整的嘞。
是吗？
看得出来好吗？
对，有一些是
看他有没有钱、嗯、就是有钱的找到好的整形诊所，技术好的当然很漂亮，但有些真的就是没办法，钱不够又想整，对，
就你就看到
对很突兀的嘴唇，很突兀很尖的鼻子、
哦、
对，还是会有这样，
就可能那一块凸出来就有点不自然。
对，
台湾人审美跟泰国有区别吗？
有，泰国人比较不会在乎说我觉得我胖就是丑，身材比较丰腴的他还是很愿意把自己打扮得很好，但在台湾我们可能就说哦，我这边比较胖我该遮，这边比较肿我不应该露出来。
嗯，但我确实有发现在街头上走的时候看泰国人有很多非常胖的。
对，
就是这么胖的我在大陆见的比较少。
对对，年轻世代，然后包括近几年泰国也进步的蛮多嘛，所以饮食文化也会改变吧。现在你去市场看炸的特别多，有酱料、哦、有甜的，有美乃滋啦，有 cheese 酱啦，然后为了那个辣酱好吃一定要加点糖啊，加点其他的那种 artificial 的东西嘛。 对， 对，那吃多了一定会慢慢肿起来，
而且可能也跟刚刚你讲的他们没有特别在乎瘦，所以就也无所谓，我胖就胖了。
对对对对，没错。
但可能在大陆或者台湾，哎呀不行我要减肥。
对，没错。那你要说吃的健康一点点，老实讲你在泰国你要吃健康一点不是没有，真的会比较贵。那一般人民你要花那么多钱，你看我要吃得饱吃得健康可能要花我现在两倍到三倍的价格，先以吃饱为主。
这边的人注重美白吗？
喜欢黑的，或是喜欢我自己是健康肤色的，还是大有人在。毕竟他们这是一个热带国家嘛，你说要完全抗拒不晒太阳，对啊，很难。那不如就让自己的皮肤有黑的健康一点，好看一点。
因为在乡下大陆普遍来说、嗯、女孩子是会更喜欢皮肤
白皙一点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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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谓的，
所以他们化妆啊或者是上镜一定会用那种美颜，然后会
滤镜啊
什么
银白。对对对，我知道他们都说一白遮三丑嘛，对对，有讲过，
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还说一黑遮八丑，全黑的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边人会特别在意双眼皮吗？
泰国人还好，我很少听到或看到泰国人是特别去割双眼皮这件事，大部分看到的就是整鼻子啦，整下巴或嘴唇，尤其是唇鼻，泰国人这边好注重。
嗯，那这边是不是有真的有很多男生去变性？
这个观念在泰国比较开放，比较包容，他有那个能力，他也有也能随心所欲做自己的人，自然就朝这方面去做。那既然他能这么做，这个资讯又是公开的话，会变成大家就觉得说哦，泰国有这么多，
就是在街上也可以
看
得
到，政府部门也有啊，也有这样子工作，有第三性工作的。对啊，然后包括我以前在这边念大学的时候也有老师是男生，两年后变成一个女生的老师，他的名字也从男生名改成女生名。台湾这方面是有，但不会在台面上公开讲出来，不会像泰国这边是比较公开的透明的把这些都呈现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泰国人去变性？
变性 OK， 据我以前听到的一些资料来讲说，男生的话如果没有任何的专业技能与知识，依靠卖体力来工作的话，可能就是去餐厅打工啦，然后搬搬货啦，或是下田种，这一些收入来讲就相对是很低的。但如果是女生的话，她可以去酒吧工作，可以去那些夜店工作，有的是有机会可能收到更多小费，或是可能就是遇到一个真的谈得来的客人，又经济条件不错的，终身就定下来了哈。嗯，会听说就是有一些男生，但是他的性向是偏女生这边的，那既然又没有一技之长，没有特殊才能，那不如就是 OK 变性，或是以女性的姿态去从事这些娱乐产业，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收入来改善生活。
就我听过一个泰国女孩描述泰国男人说，
十个男
人当中有八个是第三性，一个是同性恋，
同性恋
还有一个是和尚。
有这种说法啦，听过啦，
是吧？作为泰国女孩找一个男朋友会不会很困难？
听说是这样，但很像是因为泰国很像是女性的人口比例比男生多，女性自我意识也自主意识也都高涨了许多，也会对男生多挑一些些。
他们对于另一半的标准大概是什么样的？
这边受到印度阶级制的影响非常深，泰国人还是会有钱人、中产阶级、下阶层的人的社会分得很明显。那帮忙挑对象也是，除非你真的非常爱这个人，真的是帅到一个、美到一个，你没有他不行，
没有办法拒绝，
对，没办法拒绝。两个真的是真心相爱到一个，你也不管他的家庭背景，就是穷到怎么样，但不太有机会会看到这种浪漫的美好爱情故事。
谈恋爱也是这样吗？
是，以我自身的经验，但不是在我身上，我周遭，我念大学的时候，当时他就耳闻了，校长也说这是一个贵族学校，那时候刚来懵懵懂懂不懂，真的以泰国人来讲三年花100多万其实很贵。后来真的念了一年两年，看能来念设计学院的以泰国人来讲，哇，真的是非富即贵。还有是当艺人的、当模特的，然后家里都是什么公司产业的老板的二代三代。上课当然大家在一起，下课后有钱人就是跟有钱人的社交，那我们这些国际学生的一般品就是跟这些，不会跟有钱人的太多，除非有某一些共同活动我们必须得共同参与的，但你不会说下课后这些上流，我们讲的上流社会跟我们这种低下贱民在一起。啊，我也看过那种，你知道看得出来他有钱，大家一起出去点餐啊，在用餐的时候点，他就这样点了七八样，每个就是尝了一口两口他不喜欢就不吃了，那其他就是我们帮忙扫干净。嗯，我们就是专门来请这个，很开心啊，我可以省钱又吃到好的，没问题，我都吃。对，其实泰国也很多华人传统的影响嘛，他们有很多习俗也是继承华人这边过来的，所以也会像华人一样会觉得要门当户对比较好。尤其我遇过很多朋友也好，我认识的，只要那种家里是经济条件较好的，有做生意的，你很少看到他们真的会嫁娶一个生活水平比较低等一点点的。嗯，
泰国人在交往方面，跟台湾人有没有区别？
泰国人其实对两性方面会比较开放一点点。其实很多人其实可以把性和爱是分开的。那有时候在性方面纯粹就是感官上的享受，或者是工作上的需求必须这么做，回家后爱的是另外那一个。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有趣的一个现象，因为泰国也算是也是亚洲国家嘛。
对。
那普遍来说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就是比较保守，尤其在性方面。
是。
那现在我们说泰国人在这方面很开放。所以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呢，你觉得？
我觉得也不是非常开放到一个无法收拾或纵欲后很乱的地步。
或者直接在。
对，会在干嘛。对对。但他们有时候会在我们讲说需求上面或是那个表现上面会比较直接， 包括你看你有时候去一些酒吧街啊那些什么就会 Hello, you wanna come with me? Girl, let's go home, let's have a room, 什么就直接讲开了。
而且他们讲得很直接。
对，直接就讲开来了。那有时候是开玩笑或拉拉声音就好笑一下，但有些人可能就比较保守，就不觉得哇你怎么这么的恶心，这么的直接不好吧，对不对？有一个点台湾和这边不一样，但是很有趣的是，你知道情趣用品知道吧，在台湾是开一个完整的店，就是你可能外表看不太出来，但它只是有招牌，有些哦卖什么情趣用品，是一个店，你可以去店里面选购这样买。在泰国这个不可以开合法的店，但是很多违法在路边摆摊的很多啊，又光明正大的摆。
我觉得很惊讶的就是我第一次去应该是普吉岛，然后就有很多那种卖给游客的小商品，然后你就看到怎么
一根两根或其他什么道具都有。 对， 对，
警察不会抓吗？
就是某一些摆摊的地点就是已经专门都给人家摆摊的，那他们其实也有长期在缴黑白两道的保护费，
是有点灰色地带了，
有点灰色地带了，但是就长期缴。但是当如果警察今天要抄的时候，消息放下去，摊商们都知道，哦，今天警察要来抄了，
不要来摆，
大家就不要摆，或是不能卖的你就收起来，那时间过了，风声过了，好吧，那就出来做生意了。我有一次就在水门地区，我就看那边只是刚好做帮家里找一些东西，或者在喝杯咖啡，就看他们夜市的摊商准备要起摊要工作嘛。那刚好我对面那一摊就是在卖情趣用品，就开始一根啊一条啊什么一个一个摆上去，摆的我说哇开摊了，老板一柱擎天很幸福哦。我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好笑的口语在那边讲话，说我会很大声呦呼丢的，
他们听得懂吗？
他们我比较，我们其实隔着很对面叫，然后我就这样拍给朋友看，我说你看吧，谁说泰国性产业怎么怎么样讲。但有时候看到泰国人有慢慢骑机车过去，然后那边看一下然后摸一下，还要跟老板讨论什么，因为我在那边坐了半个多小时，就一直那边看一下怎么去经营，怎么去交易，还蛮可爱的。
说到这个，我有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在 YouTube 上有很多西方人老外，像什么来自澳洲的，
对，美国、欧美的，
对，这些国家的人，他来到这边，然后找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
OK，
最后呢，他们就会分享这样的故事，说被骗了，这个女朋友呢就开始向他索取钱财。
这到现在还是在发生哦，不是以前。以前所有的荧幕媒体的形象来讲，都会觉得西方比较高等，那我们自然会有一点点自卑感，比较低阶一点点。一个欧美人士在他们国家，不管他长得多丑多胖怎么样，来到这边，只要亚洲人，泰语叫做发廊，
发廊
就是外国人的意思，而且又是专指白人。哦，我交往的是一个发廊，哇，就有一点点
很有面子
，很有尊荣感。那尤其是当有一些生活低阶底层的，她来自乡下，她的老公竟然是一个老外，那是不是在村庄就会觉得哇
有名哦，
有名哦，不管有没有钱，但通常就算老外在他们的国家的收入也只是一般般而已，但有着常年的退休金，然后来这边跟一个泰国女生在一起，这女生就已经就很有面子了。那说到这边，如果两个真的是情同意合，两个真的是真心相爱，那没问题啊。但就会讲到你讲的那一部分呢，有些女孩子其实是有心机的，这些女孩子她平常也不会说有很正规的什么工作，
一般是酒吧，
一般是酒吧，或是对，或是一些比较能弹性自由说走就走的工作，所以呢她也比较可能靠这些机会遇到更多的这些外国人。可能这个月是这个老外来，但我如果你付给我不多，一个月2万块泰铢，我除了自己的工作还有2万块泰铢，跟你住跟你用我都不用额外付钱了，那这个月就专心陪你了。但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就觉得说泰国女孩子不好，我觉得这也算是各取所需啦。然后有一些家里真的是生活背景不好的，她也没有很多谋生的能力，就只能靠这个方法而已，还是有很多真的是跟老外在一起非常好生活的，对，
修成正果，
生活对修成正果的也有，也好好的在一起也有。
那泰国人对于不同的外国游客看法有不同吗？比如说对于大陆游客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其实大部分来讲，他会觉得负面， 大家的比较负面的观感是什么？讲话很大声啦，爱杀价爱插队啦，这一些啦，哦，随地吐痰怎么样啊，就是我们一般所看到听到的。但又一个是中国大陆游客又是都来花钱的，基于在赚观光客的钱的份上，现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不要做得太过分。那如果说有个排名的话，当然我们以形象品质来讲，当然就喜欢最喜欢欧美，那又最喜欢日韩，然后再比下来可能就是印度、中国大陆，这样硬要比较下来的话，我觉得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这样子，老实说我没有遇到好的很好的。那如果有一些比方说乡村大妈大婶啊，可能他们一二十年三十年终于能出国一次，也不知道国外的习惯文化怎么样，那把自己家乡的习惯文化带出来，就大声嚷嚷大声叫，然后就不管街道怎么样吐痰，那一群中国人出来，我们瞬间看到的就是中国人，就觉得中国游客不好，但也有好的，对不对？我如果要真的这样讲，我觉得印度的会比中国的更恐怖。
是吗？
这几个月前吧，年初去一些小岛玩了一下，刚好那时候其实中国游客没有，几乎没有。泰国政府已经开放印度国家，印度还有阿拉伯国家先过来这边。小岛上的印度人真的很夸张，我骑着机身慢慢走，那前面这是主要道路，旁边也都有摊位可以请你沿着边边走，在我前面我已经时速二三十，他不让就是不让，那你按个喇叭提醒他也没用，因为我们毕竟人在国外，东尼玛一个负面的表现比较大的时候，一定自然会被放大，就像枪击案一样嘛，死了一个两个，然后就觉得整个曼谷都很危险。
来这边花钱比较多的是不是大陆游客，还是说欧美的？
没有，其实是大陆游客花的很多。其实欧美的消费习性，他们可能会想住好一点的饭店，然后很轻松的在那边度假休息，但他不会在太多的一般
饮食方面，
对，或是一些衣服啊、奢侈品啊，或是一般的简单的消费性商品花太多。对，那几乎买这个的就是像台湾啦、大陆啦、香港啊、日韩更多。
我有发现泰国有一些东西，例如说电子产品，相比大陆的话会贵很多。
对。因为进口关税的
问题，贵一倍，
基本上是讲到电子产品，我最近就被大疆泰国弄到一个啊，大疆最近不是出了一个新的口袋相机3，对不对 ？Pocket 3，泰国人他们就很多店员店面就他没货，他也不跟你讲什么时候有货，也不可以给你保证，那总是模棱两可的说，先生你要订哦。然后你不订的话，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货给你，但你订了
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有货，那我干嘛订？
所以订跟没订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对，然后你再去问就说不好意思你没有订我们货已经卖出去了，在这边就是这个没货，那你要问他说其他店家有没有货，他就会傻在那边我们跟他们没联系那不是我们的管辖范围。好，泰国就是这样子。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就是我们去买这个灯，然后他也是没有货了，我们很喜欢哪一款就想买那个，然后那我说我可不可以我就买这个样品，他说可以，但是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因为你灯已经在那里展示了很久，他说不可以，
对，
然后他有一个那个很重的架子我又不想要，因为我带不走，我
说
可不可以拆，
对，
不可以，
对，他们就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也不分开卖，也不怎么样。
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奇怪的，因为在大陆是做生意的人是很灵活的。那你如果只想要这个，他一定能想办法帮你弄到。
台湾也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以前发生过一个，就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例子。刚搬来没多久，就去买一些组合家具嘛，哈。那我在卖场里面看到一个那种，反正一个组合的多层的柜子，可以放很多书。那我就去问店员说不好意思这个还有货吗，他说没有货咯，我们只剩这个展示样品。我说那这展示样品也可以卖吗，没有这个不卖耶。那我去跑了另外两三家也都没有适合我，隔天再过来看看有没有货，他说不好意思上一次那个柜子那个展示样品他卖掉了
不是不卖吗
对啊，不是不卖吗
但是有好的一面我有注意到，就比如说在大陆是这样子，比如说我要去你店里买一个灯，但是你家没有， 我想要问你谁家有，我可能会不好意思问，因为我问了你可能会觉得
哦，你
不到我家买，我干嘛要介绍，
对
吧？
对对
对，但是在泰国，你如果你家没有，你会告诉我，哎、
哦，
他家有，
会会，他们会，
所以这一点是好的，
对，这一点是好。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泰国是一个食物啊、物产资源很丰富的国家，那也没有像台湾这么大这么多的天灾人祸，我们随时有地震、有台风、有什么，泰国几乎没有这些，
又没有冬天，
又没有什么冬天，又没有说很冷，所以那又包括是一个以佛教为主的宗教的国家嘛，对不对？所以长期这样倡导之下啊，人们要知足、要感恩，够用就好，他们就也不用太努力怎么样，有得住就好。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虽然不知道低是低到多少，但我曾经侧面问过，泰国的房屋地价税非常低，然后你是泰国人，你可以一辈子持有这个土地、这个房子。那比如说，如果今天是你的祖父祖母已经有房子、已经有财产在那边了，传承给你父母又传承给你，你一定都不愁吃穿了，也很稳定了，我不需要大富大贵，至少都不会饿的，不会饿着肚子，有车开干嘛，
就很好了，就不会像中国人的心态会有一种，我有了100万，我想要有1000万，我想要有1亿，就是我一定要往上攀升。
对，没有，泰国人就很少这样子，泰国人也不爱加班呢。
啊是吧？
对啊，你要叫泰国人加班，有啊，你钱够多啊。他算一算，我如果加班，目前给的时薪是我原本时薪不到两倍，不到三倍，不要，就是回家。嗯，
像我们那边有的时候，比如说小公司，
对，
老板不走，下面的员工是不好意思走的。
对，台湾以前也是这样。
然后这种又不给加班费。
对啊，那内地那边不是什么995还是
996？
对啊，在这边谁甩你996啊？这边可能775吧。
那我觉得来这边如果说是开公司或者跟泰国人做生意，不会觉得很无奈吗？
对啊，所以而且这边又有许多对当地比较保护的一些政策和法令，那如果你要聘请泰国员工，你就是必须要去观察，去培养他们处理事情的态度和习性。就像内地、台湾包括欧美来讲，我们对准时这件事情很在乎
啊，是不一样的吗？
如果在泰国一般的公司啊，除非是什么外商非常需要你准时，一般的公司一些员工职员来迟到个半小时以内是正常的
啊。我们是迟到要扣钱的。
对，台湾也是，我曾经迟到开五分钟就要被扣钱的，在这边有时候就是迟到个半小时你都是可以容忍的，算是正常，
老板也 OK。
老板有时候不 OK 的话也得 OK， 因为有一些员工你对他一气一飙他就走了，他就不来了，然后下个月再来跟你要钱，你上个礼拜还上个月没付我的，要完钱然后继续走。你可以上网看到很多来这边投资的，包括我们台商、陆商什么，为了要管理好员工，必须要用各种手段干嘛的，去了解他们的习性态度以后，才好好的能在这边把整个市场打下来。
我在泰国街头是有注意到很少有人抽烟。
这边从前几年开始政府立法了，公共场合大部分地方都禁止抽烟，然后也会罚款，而且罚得蛮严重，我记得是1500到2000泰铢。所以只要在那一些非特定吸烟区吸烟的人，大家可能随时可以检举你，或警察经过马上就开单，现场就去缴钱了。
所以会不会这边抽烟的人少一点？
也是不少了，但是大家会有某个自我意识、自知之明，知道政府已经有这样的法规了，就不要在那边抽。
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就是在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也注意到那个烟盒上的那个照片，是很吓人的，就是一块什么很脏的肺还是什么。
泰国人就是已经我们讲浮夸习惯了齁，一定要下猛药才能吓得了他们。台湾有就是那种可能拍一些已经被烟害侵蚀的内脏的图给你看，但泰国人更厉害，他有印那种那个人已经是肺癌啊什么的插管印在烟，
要死了，
对，要死了，那给你看。然后一个更可爱的是，我忘记是在泰国还是台湾，如果男孩子吸烟听说会对性功能有影响，他们就有人 印出那个烟是这样弯弯的，然后你抽多了，
就变软了，
男生的对就变软了，就起不来了。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达到警惕作用了哈，该抽的还是会去抽啦，就是这样子。
笑死，这个很搞笑。
会有这样子，对。
还有一个是我刚来的时候，
对，
我有注意到这边有很多大麻店啊，然后我才知道这边的大麻是合法的。
对，刚开放大概半年左右而已，其实以前也是禁止的。有个说法是因为泰国政府为了疫情后的把观光的市场找回来，那这就必须是其中的一个手段。非法用药的人这么多，他干脆先开放大麻好了。OK， 虽然也吸引了不少会用的人进来了，但是他们的后面的配套一些相关事情没做得很好，配套没做得很好，变成说大家都很容易取得大麻。高中生已经法定年龄18岁了，那我买了一些又分给下面的小朋友吃，你当然警察为什么也会抓不到啊。
你有试过吗？
我很久以前有吃过加在那个意大利面里面的啊，就朋友有弄过那种一点点，然后就也不算一点点，就在一包。然后我们因为一群人在 party 嘛，吃面聊天啊，吃第一盘没感觉还好，然后大家在吃吃喝，我就陆续吃了三盘面。那吃完以后回家大概半夜了，我那时候还要，怎么头开始有点点晕眩？但那个晕眩又不是痛苦的头痛，是有点那种
飘飘
迷茫的，对，这样飘飘迷茫的啊，感觉还不错，但是我很难定得下来 ，focus 在我的电脑萤幕要打字，怎么打都觉得很歪，弄不进去，然后就想说好吧，明天再弄，就躺下去就睡了。
所以没有说很让你快乐，
但是他那个瞬间是我的经验量是让你有放松 ，OK， 让你瞬间放松一下，然后比较轻松，然后就这样入睡了。
马上要过新年了嘛，明年有没有什么计划？
明年吗？老实说，我还在为我的生活啦、经济方面呢，在。我必须要再多努力一点了哈，毕竟
加油，
对，生活条件还有一些经济条件还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如果有一天不好意思在 YouTube 看到我，那应该确实是我有可能的话啦哈，对，但我真的也不知道做什么，因为很多人都说你就是介绍泰国观光啊什么什么有趣的，但老实讲我在这边住了快15年，出去什么东西看过的我会觉得有趣吗？
你对他不敏感了，
对，我也不想要那边做，那边很做作啊，大家好，你看这个，哇，好漂亮，好可爱，好好吃哦。不会，我去就已经是很冷感了，不好意思啊，包括如果有些是我的朋友的话有些我看到你明明就不兴奋，你不要再给我镜头前面装的哇这个好好吃，然后下镜头以后就那边很冷，好，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很多做 vlog 的
或 YouTube 的，对，好了，我知道那是工作了，但我你要这样，我有时候会觉得好做作，
也会很累。就如果不是你的性格的话，
对对。
今天真的跟你学到了很多。
不会，很谢谢您的邀请，我也很高兴来这边上跟您聊。我是说真的，本人比镜头好看很多。
我吗？
对啊，我觉得你镜头可能是光照我什么吧，看起来又比较严肃啊，或是比较闷一点点。我们先不论身高。脸确实有，
我身高是可以的。
脸有名模的气场，你不知道你这边某个点像谁，你知道吗？
像谁？
刘雯。
很多人这样
讲，是不是？我学 fashion 的，我看到，我给你看到，有刘雯的感觉出来。
好，以后如果说你成为设计师，你可以邀请我去做你的。
要啊！如果以现在的 fashion 市场来讲，你是有特色的那一种，因为美的已经多了，但是有那个特色，其实更能凸显设计师想要对。服装产品注入一个不一样的灵魂，一个感觉出来。
如果我再回来泰国的话，我就找你给我改造。
有空就带你去改造弄一弄。
我们可以做一期就是大改造视频，服装设计。
不用大改造啦，我
小改造。
对，就是说我们能在，比如说能在某个预算内能改成什么样子。
对对，我们可以做一期什么500泰铢。
现在有点太少好吗？其实可以给我预算大概，给我预算大概1500-2000可以吗？
你可以买布给我剪一剪是吧？缝一下。
那我们这个床单就拿来用就好了，干嘛
花500？不用500了，
对啊，是不是？
100就好了，
对不对？对啊。好，谢谢。
好，那就拜拜
拜拜
拜拜。